罗马帝国啊，这我们比较熟悉的啊。罗马帝国的时代呢，基本上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犹太人比住在里面的还多啊。所以在罗马时代，大概有250万个犹太人是住在巴勒斯坦，但是在其他的地区啊，各有100多万啊，所以加起来其实是多过这个巴勒斯坦啊，在埃及、小亚细亚啊、美索不达米亚啊、意大利、北非啊，这边都有犹太人啊。那这个地方呢，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帝国啊，但是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就迎来一次的机会啊，让他们可以永久的就住在巴勒斯坦，因为谁来了？耶稣来了，对不对？耶稣来了。所以他们想要的弥赛亚终于来了，但是他们一直想的还是说，这个你弥赛亚要帮助他们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让他们可以夺回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个控制权。他们不知道说，原来他们真正能够安居在应许之地的关键是什么？顺服神，对不对？顺服神，并不是说弥赛亚带着他们打仗去征服别人，而是他们要顺服耶稣的教训，活出神的形象，那自然的神就会使用他们去用福音来挽回列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弥赛亚来了，那耶稣就期待这些犹太人悔改，如果他们这么悔改，神的国就会临到他们，那个得地为业的应许就一定会恢复在这个巴勒斯坦，完全不需要武力，完全不需要武力，神自然就会实现应许。但是当时的犹太人领袖跟主流社会就拒绝弥赛亚，拒绝耶稣，所以他们就为自己迎来一个彻底的毁灭。所以在主后66年，这些犹太人就发起一个革命，要去反抗罗马。所以到主后70年，这个罗马的提多将军呢，就攻陷耶路撒冷，预估当时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杀，然后当时也毁灭了这个第二圣殿，所以当时这些士兵就焚烧了这个圣殿，然后把这个墙壁的石头啊，就一一把它拆掉，去挖那些被火融化那流到那个石头缝的那些金子，所以就预言了耶稣讲的预言，对不对？他说一块石头不会叠在另外一颗石头上面，我就讲到这整个圣殿都要被拆毁。那很惊人的是，在主前586年，这个尼布甲尼撒在毁掉第一个圣殿的时候呢，当时是发生在犹太历的亚布月九号。那么第二个圣殿被毁也是在同一天，也是在亚布月九号，所以现在这个亚布月九号就成为所谓的圣殿被毁节，那这些犹太人就用这个日子来纪念这个圣殿，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被毁。但我想不是巧合了，我想这个也是神有意要提醒犹太人，这个圣殿被毁是什么原因，要想清楚，对不对？一定要真正去悔改嘛，要承认说圣殿被毁不是因为这个外族的侵略，而是他们自己背逆神，不信神，他拒绝弥赛亚的邀请。所以呢，之后这个犹太人就分散列国，就应验这个圣经对他们的预言。所以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墙叫西墙，对不对？或叫哭墙嘛。那这个哭墙到底是哪里？这个是当时大希律在重建这个扩大圣殿的那个基座外面的这个挡土墙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本身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结构，不是本身的那个墙壁，所以这个耶稣的预言是实现的。那这个西墙是更外围的部分，但是是被认为最靠近当时这个圣殿的部分，所以现在这些犹太人就聚集在那里，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哭泣，那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恢复嘛。所以在末日预言当中最被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当犹太人重建圣殿的那个时候，那个末后的日子就近了，那个敌基督也要开始显现出来。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其实就跟但以理书关于末后敌基督的描述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我这边没有，在但以理书第9章27节， 这我们之后还会看到这个经文。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人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这个是在但以理书最著名的一个预言，叫七十个七，有没有听过啊？七十个七，这个我们最后会提。所以圣经就暗示说，敌基督是跟圣殿有关的，就是说圣殿必须要重建，犹太人的献祭会恢复，然后敌基督就会开始在那里工作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个是在末后预言当中最出名的一个现象或一个标志。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在开始等啊，等这个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上面是一个清真寺嘛，所以大家在祷告那个赶快倒下来嘛，然后呢倒了之后，这个犹太人看什么时候把它建的圣殿，那就知道末后的日子来到了。好，那罗马帝国之后就是所谓的东罗马、阿拉伯帝国、奥图曼帝国跟十字军东征。那巴勒斯坦在这个地这个时期呢，大概主后第三世纪就开始发展那个阿拉伯语文啊。后来到第四世纪呢，有些的部族他们也接受了基督教，而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啊。那其他的阿拉伯人则是崇拜这些异教的信仰啊。所以回教其实很晚才出现的，回教是在主后第七世纪第七世纪。这个穆罕默德我们都知道他就兴起，他就发展回教，后来就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阿拉伯帝国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跟周围的区域就落入这个阿拉伯帝国那犹太人在这个罗马帝国当中其实最主要的逼迫是来自哪里呢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悲伤的历史了但是也是成为我们现代基督徒的一个提醒这个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当中最主要的逼迫不是来自于阿拉伯人，而是来自于罗马教廷罗马教廷那从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有没有听过叫君士坦丁大帝君士坦丁大帝。那当他信奉基督教之后，这个基督徒就不再被逼迫了嘛那基督教就变成国教。但是这些犹太人还是继续被歧视所以有好几个这些罗马皇帝基本上都下令只要你皈依犹太教的都必须处死或者要没收财产，那么也禁止这些犹太人就担任那些公职所以一直到主后第十世纪基本上都有这些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比如说在主后1026年这个英国呢当时就把犹太人赶出那个国家当时有一个英国国王叫狮心查理狮子的狮狮心查理，当他在举办这个加冕礼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就被大批的屠杀那当时据说这个有1500位的这些犹太人就非常的愤怒所以他们就先杀了自己的妻子跟儿女之后，那最后他们就纵火自焚那后来这些欧洲黑死病听过吧欧洲黑死病爆发的时候，犹太人就遭到怪罪所以当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相反的，当回教刚兴起的时候，早期住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犹太人跟回教徒是友好的所以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是友好的。那犹太人甚至称这个早期阿拉伯帝国的哈里法，什么是哈里法哈里法就是国王的意思就是阿拉伯的国王，那叫做这个欧麦尔一世，那犹太人就称他为以色列的朋友这个回教徒那这个欧麦尔一世也让这一些犹太人重新在耶路撒冷建立他们的地位跟社区，那很多的犹太人也在当时的阿拉伯的帝国里面服役的那后来这个回教进到西班牙当时在这个西班牙的犹太人也是被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所以这个犹太的宗教、经济、文化，在当时回教所统治的大概700年的时间其实是相当盛行的相当盛行。反而当15世纪的时候呢，这个西班牙就驱逐了这个回教的势力然后呢，主后大概1492年1492年，这个罗马教廷就在西班牙设立了一个东西，叫做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那当这个设立之后，就有无数的 犹太人就被屠杀。那有超过110,000的犹太人为了保命就逃离那个西班牙。所以这个是很多人他没有留意的历史。现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一直是回教徒跟犹太人在对抗，其实那个不是事实。那个不是事实。事实是在圣经时代以后，反犹太人最猛烈的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那这个是我们悲伤的历史。第一个就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第二个是俄国，就是以东正教为背景的俄国。那第三个叫做德意志基督徒。那德意志基督徒是谁？就是希特勒。希特勒。那德意志基督徒当然不被其他的新教所接受，因为希特勒也自称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太能够接受他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他们反对犹太人的理论基础是来自于谁呢？说出来你们可能都很惊讶，是来自于改教家马丁路德。哇，呵呵，马丁路德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论犹太人及其谎言》。所以在那个里面他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论，比如说他在里面就说这个犹太人是一种低贱淫荡的人，也就是不是神的子民，他们所夸耀的血统割礼和律法必须看作是污秽的。然后马丁路德说他们充满了魔鬼的粪便，他们像猪一样在其中打滚。所以早期马丁路德出来，他认为说犹太的会堂跟学校必须被焚烧的，他们的祷告书必须被毁的，而且禁止他们的拉比讲道，把他们的这个房子要夷为平地，要没收他们的这个财产跟金钱，不应该对犹太人怜悯跟善良。那我们也可以考虑到马丁路德的背景，因为这个是中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廷就对犹太人的态度。那马丁路德其实一开始是天主教的修士，你知道吧？所以其实你也不能怪他了，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在这种长期的背景下面，其实他就对犹太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嘛。所以当时这个马丁路德的根据地在哪知道吗？德国。所以马丁路德的根据地是德国。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希特勒跟这个德意志的基督徒他就用了这个马丁路德的立场就作为破坏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基础。当然我们不会赞同马丁路德的这一种做法跟思想，但是请注意，我们也不能抹煞他改教的这个功劳，对不对？我们只能说每个人都有罪嘛，每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有这个局限嘛，所以马丁路德也是，他有他一部分的功劳，但是也有他的一个盲点跟局限。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不要去崇拜人，对不对？我们只要崇拜神，因为只有效法耶稣基督才是最安全的。但是我们要回来正视那个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很可惜的跟犹太人对抗的主角是教会。教会。而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开始的几个世纪呢，他们发展很伟大的文明，到了中世纪之后呢，这个阿拉伯人就失去力量。那么到了11世纪初期，有另外一支民族也是信回教的，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叫塞尔柱土耳其人，他们就兴起了一个大帝国，就是这个奥图曼帝国，奥图曼。那么这些土耳其人也是信回教的，但是跟阿拉伯的回教徒比较不一样，就是说这个阿拉伯的回教徒跟基督徒还是相对友好，但是这个土耳其的这些人就比较讨厌基督徒。所以主后1070年呢，他们就从这个阿拉伯人就夺取了这个巴勒斯坦跟叙利亚，然后也进攻这个小亚细亚，那也威胁到当时的这个东罗马帝国跟东方教会。那当他们夺了这个巴勒斯坦之后，很自然的这个耶路撒冷就落入他们的手里嘛，就土耳其手里。所以对当时的基督徒呢，就产生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就这个朝圣之路就被阻了，因为从中世纪开始到圣地的这个朝拜，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趋势，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也不关心说这个回教徒怎么对待这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啊，或是这个犹太人啊。但他们一想说圣地被这些回教徒这个占领，他们就觉得很麻烦，因为之前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回教徒啊，当他们占领圣地的时候呢， 这个基督徒去朝圣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这个阿拉伯的这些人啊，回教徒比较实际一点，他们认为说基督徒的钱跟回教徒的钱是一样的，所以呢，就好像现在名胜区对观光客的态度嘛，你来啊，那我就从朝圣者你身上赚了不少钱，欢迎你来嘛，但是这些土耳其人啊，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圣地之后，这个情况就改变了，这个土耳其人对宗教信仰比较狂热，所以他们非常讨厌基督徒，他们不要跟朝圣者打交道，所以呢，他们就常常刁难这些朝圣者，所以这些基督徒朝圣者，哇，骑着马，然后好不容易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旅店又不去招待他，然后回去就报告这个罗马教会嘛，那就加油添醋，然后慢慢就有一个愤怒出来了，所以呢，这一些人就开始想要去讨伐这些回教徒，所以就出现所谓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所以十字军东征的背景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大概在主后1088年，当时的教皇，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就计划这种十字军东征，那第一个开始的教皇是一个贵族，他非常高大英俊，然后相貌出众又很会演讲，所以他很会这个煽动人心，这有点像是德国的希特勒，所以当时他就在这个法国，他就开始做个演讲，就讲到圣地跟土耳其人，然后他就对这些民众就从这个耶稣的受苦怎么样一步一步，走那个苦路，然后到了那个十字架上面，又转过来就指责这些异教徒怎么样去侮辱圣地，然后这些群众就开始激动了，就开始激动，所以呢，这一些人就开始哇起来，要准备要夺回这个圣地，所以当时受到这个十字军东征感动的很多人呢，这个贵族啦、武士啦、流浪汉啦、妇女啊、这个失业的游民啊，他们都想要夺回这个圣地，所以他们就用一些小布条，然后把它缝成十字形，然后愿意参加的就在袖子这里就缝了一个红十字，不是红十字会啊，这个他们就是十字军，所以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就这样出发，那大概有30万人，那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乌合之众了，乌合之众，所以一开始呢，他们就先练刀，那就找谁练刀啊？犹太人，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先在莱茵河那边就杀了一些犹太人，但是因为没有这个军事训练跟严格的纪律嘛，那又为了生活需要，军队需要粮饷嘛，所以这些十字军呢就沿途就去劫掠这些百姓的粮食跟财物，然后中间还自相残杀，所以到这个君士坦丁堡当中的一个队伍就被这个土耳其兵消灭了，那只有一个终于打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就把里面的这个东西扫了一空，然后所有的居民都被这些人所屠杀了，所以这一次的战争，本来这个基督徒应该是受逼迫的，现在却变成凶手，变成凶手，所以当这个夺回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建立这个耶路撒冷王国，那大概有80年的时间，但是却是一个很衰弱的一个王国，那前后大概有8次的十字军东征，那其实都是非常荒谬的，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呢，是在主后1212年，是由一个牧羊的小孩，一个童子叫斯提凡，还有一个德国的小孩叫尼格拉，他们一共率领3万个孩童，就从意大利出发要去做十字军东征，但在路途当中，很多的小孩就被骗去埃及做奴隶的，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这种儿童十字军，那最后的一次十字军基本上也是没有真正的去做些什么了，都乱七八糟，那所以这个十字军东征就慢慢消失了，那直到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英国人才从土耳其的这些回教徒重新拿回这个巴勒斯坦，那十字军东征的动机跟影响，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因为当教会发动这个为圣地而战的时候，那这些的成员他从来不问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的教训，对不对？他们从来不问说这个是不是侍奉神，所以带来什么结果呢？带来就是他们用武力来杀害这个回教徒跟犹太人，所以虽然打着十字架的名号，却不是真的为了耶稣而战，对不对？他们只是受到这个利用，去征战，为了政治的目的，为了商业的利益，那他们也抢了很多的商品， 那基督教本来是不用刀去传福音的啊，但是十字军东征之后就给回教徒借口，他们就开始宣称基督徒是凶手，所以其实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其实基督教跟回教徒就产生很恶劣的一个印象跟关系，所以从此之后就变成仇敌，仇敌。那十字军东征当然是基督教史上一个很可耻的事，就不值得夸口，那因为这个教会就被这些政治家所利用，但是讽刺的是，就是逼迫犹太人最深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罗马教廷。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当罗马教廷在发动十字军东征要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犹太人其实是帮助回教徒一起捍卫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很，他们的关系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是一种世仇，一直到在十一世纪之后才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些回教的政权的地方呢，他有破坏跟杀害回教徒的犹太人的这个事件。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圣经跟历史来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谓以哈冲突，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水火不容的这个态势，不是一直都这样的，不是的。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犹太人跟回教徒的关系会这么糟糕，其实跟欧美国家比较有关系，这我们之后会谈。因为在之后这个土耳其的回教徒统治，这个奥图曼帝国，其实从16世纪一直到近代，犹太人其实是在这个帝国当中处于黄金时代，所以当时在土耳其帝国底下，其实犹太人跟回教徒是共生的一个系统，他们共生合作的。所以当这些欧洲国家在破坏犹太人的时候，这个回教徒跟犹太人却把对方当作盟友的，在16世纪那个时候，所以这些犹太人就从欧洲流亡到土耳其的这个回教帝国，然后他们忠于这些奥图曼帝国，那些帝国也依赖犹太人去进行一些国际贸易，所以当时犹太人其实在回教的帝国里面，他们的地位是有显著的提升的，在伊斯兰法里面，这个犹太人被称为迪米人。怎么叫迪米人呢？迪米人的意思就是受保护的，受保护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时这些犹太人在回教的帝国里面，只要他们缴税，他们可以享有宗教的自由，他们除了不能领导国家，率领军队或者审判穆斯林，但是他们可以有宗教的自由，那后来当他们帮助这个回教军队去攻占这个东罗马的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呢，他们还获得免税，而且他们可以扩建他们这个犹太的会堂的权利，而且还得到一些免费的房屋，所以到了1517年呢，其实也是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一年，这个奥图曼帝国征服这个巴勒斯坦，他也 进一步要发展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当时这个回教的国王还鼓励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欢迎他们回去，因为这个帝国的经济都是靠犹太人的，你知道，其实就跟有点现在的美国，所以当时这个土耳其这个回教大帝国基本上这个对外的贸易全部都是犹太人在控制的，所以在这个纽约时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在1877年4月23号他有一篇发自这个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这个新闻报道，就当时这个美国国务院呢，有一个官方代表团，他就旅行到这个奥图曼帝国去了解当时的这个穆斯林的政府对这个犹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那这些代表团回来就发到这个报道，他就说，他说亲眼所见，土耳其政府公正法律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在奥图曼帝国的犹太人所受到的待遇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好得多。哇，这个是我们从来没听过了，想不到犹太人在回教的国家他是受的待遇比欧美的国家还好得多，那说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奥图曼帝国的领土上，犹太人的地位要比基督教徒更加的优越。所以从过去的圣经历史一直到16、17、18世纪，他们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差的，犹太人跟回教徒的关系没有那么差，所以我们不要想说这个是几千年的仇恨， 事实上在中间的一大段时期他们是合作的关系，带来一个，因为他们都爱钱，所以犹太人也会赚钱，阿拉伯人也会赚钱，所以他们 就志同道合一起赚钱，有钱谁不要，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也不没必要打仗嘛，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这样？那就是从这个英国托管地开始了，所以当时这个我们说巴勒斯坦的回教徒跟犹太人其实和平共处，但基本的问题根源是来自于1917年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打了，所以当时这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就宣布要支持德国来对抗这个俄英法这个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当时这个土耳其啊，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它就控制这个伊斯坦堡的海峡嘛，那你知道打仗啊，最重要是这个运输嘛，所以当你这个海峡被控制之后，那这个俄国在这边，英国在这边，然后中间又要通过你，对不对？那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要削弱这个土耳其的势力啊，当时的英国人就用了一些外交的手段，他就说服在这个回教的圣地叫麦加啊，麦加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谢里夫侯赛因啊，他就说我们支持你啊，可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条件是你们要帮助我们来对抗土耳其人啊。他就对他讲说，你看了，你们才是这个穆罕默德的后裔嘛，你们巴阿拉伯人呢？你们是回教正统，土耳其人为什么会取代你们变成回教帝国的共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方式就说服他，只要你愿意帮助我们，我愿意让你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让你变成阿拉伯帝国的王。那另外一方面，英国也在争取犹太人的支持，因为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嘛，而且他们在金融工业上面其实都很 有很重要的地位嘛，所以在1917年这个英国的大交外臣叫做这个外交大臣外交大臣叫贝尔福他也跟这些犹太人讲，我们也支持你在巴勒斯坦也建立一个国家民族家园叫 National Home。 所以你发现英国人就一边支持阿拉伯人独立建国，另外一边又支持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复国然后呢就用双方都想要的圣地做那个诱因但是怎么分英国人没有讲清楚他没有讲清楚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个土耳其的帝国解体到了1922年，当时的这个国际联盟就委托英国来治理这个地区，巴勒斯坦地区所以我们叫做英国的托管地但是之后因为这个苏联的建立跟德国纳粹的兴起嘛就导致这个反犹太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就有大量的犹太人从德国跟俄国搬到这个巴勒斯坦那这个时候阿拉伯人跟犹太人都要这个英国赶快履行他们承诺嘛你刚之前跟我们讲的嘛，我帮助你，你就帮助我们建国嘛，就赶快建国嘛但这个计划就被搁置因为不久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所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呢，他们又开始了那时候到了嘛你应该履行任务嘛然后也开始有这种很多的犹太人就回到这个巴勒斯坦去买土地，就定居在那边了想说应该快建国了，所以又开始吵了那英国人也很聪明，英国人就把这个探索商鱼呢就丢给谁联合国所以当时新成立这个联合国，英国就说那联合国你来处理这个事情嘛所以在1947年11月29号这个很重要的决议就是联合国181号决议当时就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托管地呢，就建立所谓一个分治的方案就决定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还有一个阿拉伯国家，阿拉伯的国家占 43% 的领土，那犹太的国家占 57% 那耶路撒冷太敏感所以给谁都不对嘛所以就由这个联合国直接管理，叫做特区但阿拉伯人满不满意不满意嘛，人家数学多好，对不对？ 你想说我们占三分之二的人口，结果你只给我43%、哦、那他们就抗议、哦、但是以色列当然是毫无条件，他马上就接定、哦啊、当然这也不是那么不公平了、哦、因为其实那57%很多是沙漠嘛、哦、所以其实也真的不能住人，是后来这个他们自己改造之后才能够住嘛、哦、所以到了这个1948年5月14号、哦、这个以色列这个复国主义就宣布这个犹太国家在以色列建立，就成立以色列国。所以隔了一天，在5月15号、哦、这个当这个英国对于巴勒斯坦的这个托管的权利一结束，那以色列就正式独立、哦、这就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就是在以西结书、哦、37章14节那边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哦、但其实更准确的一段经文是在这个以赛亚书11章11到16节、哦、那边说，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这个古实等等、哦、然后呢他有说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哦、犹大人。所以这里就非常的准确去应验、哦、过去他们分散在四方嘛、哦、但现在他们又重新被聚集、哦、所以这里就不是在讲被掳归回、哦、因为他们被掳只是被掳到巴比伦嘛，他们没有说分散到世界各地，但这边说地的四方，那就比较符合现在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复国的一个过程、哦、就是说他们从四面八方来。那当然阿拉伯人就很不认可这种安排嘛、哦、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一宣布建国了，这个阿拉伯联军就杀来了嘛，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就 宣告要把以色列赶入地中海、哦、所以这个以阿战争就爆发了嘛、哦、所以就有这个近代的争论，对不对，就是阿拉伯人宣称这个巴勒斯坦是他们的居住地，然后呢犹太人也宣称、哦、那是他们居住地、哦、就回到居前问你到底谁才是原住民，对不对，所以如果搬出老祖宗的话那就扯不清了嘛，对不对、哦、这个很难啊、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我的、最早的祖籍是在山西、哦、那我今天如果跑到大陆山西，然后呢我到那边的镇说嘿、这是我老祖宗住的、啊啊、现在还给我、啊、那我就先被公安抓走，对不对、啊、那所以巴勒斯坦问题、哦、你不能用这种几千年的这个谁是原住民、哦、来决定现在的权利、哦、当然大家如果信圣经都归圣经嘛，对不对、啊、但是问题现在不是大家都信圣经嘛、哦、所以在这个以色列复国之前、哦、其实虽然有三分之二的阿拉伯人住在那边、哦、但是是被这个英国所托管的，对不对，所以名义上谁有权利去管巴勒斯坦，英国嘛、哦、英国嘛，对不对，那简单来说如果阿拉伯人当时已经在那里买房子有土地产权，那土地是归给他们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同样的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些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如果说他们已经在那边买了房子有了土地，那是不是也是他们的，对吗、哦、换句话说你只要居住在这个地方、哦、当时拥有土地的产权那就是你的、哦、这是没有问题，但是那些没有归属的土地谁有权利去管，英国嘛，对不对、哦、因为等于说这个是他的一个政治的势力嘛、哦、所以当时这个联合国规范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哦、它不会构成对原住民的伤害，知道吗、哦、如果他原本就住在那边有土地掌权基本上没问题，但是其他的部分那就是应该让管的人去安排，那他怎么安排就怎么顺从嘛、哦、那最后联合国的决议是这样，那没办法，这个叫国际的游戏规则嘛、哦，但问题就在于什么呢，问题的中东战争呢，后面的这个以阿战争呢，当时的阿拉伯人他就不按照规则，对不对，我不相信你这个联合国，我要用武力来跟你打，所以现在是用什么规则啊，战争规则嘛，对不对，那既然要战争的话那就要比谁的拳头大了嘛，对不对，那偏偏阿拉伯人每打必输，结果就是让以色列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大、哦、 所以现在你有没有听过一些言论，就是说有人批评这个以色列为什么不遵守这个联合国的决议，还去占领阿拉伯人的土地，有没有听过？有吗？那这个不能怨以色列啦，说实话，因为他们不是发动战争的人嘛，这个阿拉伯人你要去打人家，那现在要打输了，然后失去领土，那怨不得人，这个叫战争的规则，对不对？所以和平的时候我们叫做有国际规则，战争的时候有战争的规则，所以1948年这个以阿战争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就获得很大的领土，那这个阿拉伯国家就由这个埃及占领了这个加萨，那这个约旦就取得后来约旦河西岸的这一些的区域，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关系那么坏，因为到了这个1993年其实以色列总理拉宾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叫阿拉法特他们也签了一个协议叫奥斯陆协议，就巴勒斯坦就根据这个协议可以建立一个自治政府，但是这个以色列他还保留这个安全事务跟边界控制的这个主要权利，但很可惜在两年之后呢，这个以色列的总理这个拉宾就被以色列的这个右翼分子暗杀了，所以这个暗杀的事件就影响了这个以巴的这个和平的进展，所以当时就对加萨的这个地区就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呢就开始有一些冲突出现，那到了2005年呢，其实以色列的总理叫夏龙，听过吗？夏龙他也决议就是军队要撤出加萨走廊，要撤出加萨走廊，但是他只能控制那个海岸线，就是扩建那个加萨的围墙，因为要确保那个安全，那因为这个军队一撤出来，所以加萨走廊就变成真空状态，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加萨走廊里面不同的政治势力就开始权力斗争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就出现，就叫哈马斯，哈马斯，所以这个哈马斯的崛起就是一开始呢，这个以色列还在控制加萨走廊，治安都还可以，但他们军队撤出之后，那个真空状态，这个哈马斯就崛起了，那就他就取得了这个加萨走廊这个治理的一个主导权，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做巴结组织，听过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就守住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个地区，那这两个组织基本上他们的态度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在某些程度上他愿意跟以色列去谈判的，所以他还是讲理的，但哈马斯呢，基本上他就是主张要用武力去抵抗，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这种谈判，所以就针对这种哈马斯的敌对立场，这个以色列从2007年就开始对这个加萨的地带就施行更加严格而且有制裁性的这一种的封锁的这种设施嘛，他就要禁止这些军事武器流入这个加萨，当然也就限制了这些贸易啊、生活啊这些东西，所以加萨走廊为什么后来他的这个失业率很高，它高达 40%， 那大概有81%的人是活在这种贫穷线下面，所以是有它的历史背景，所以如果你从历史来看的话呢，这个以哈冲突啊跟信仰的这个关系的问题不大的，所以呢如果你要从圣经去看的话其实很难看的，看不太到，看不太到，问题还是在于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双方有一些极端的分子之间的扰乱，所以让这个以巴的和平谈判他一直没有办法取得进展，然后再加上哈马斯在那边捣乱，还有当然一开始这个英国人他两面外交嘛，所以他一开始也没有很好去妥善之后怎么去处理，就种下了一些结果，所以我们说以哈冲突的政治原因其实大过所谓的宗教原因，政治原因是大过宗教原因，当然我们要为英国说点好话了，不要一直去吐槽他，因为后来美国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他就透过联合国去对以色列施压，那在2017年有一个巴黎协议，他们就奥巴马当时就主张要求这个以色列人退回这个在1967年六日战争之前的边界，表示说你战争赢的全部还给这个阿拉伯人， 但是还好这个时候英国反对，所以他总算也做点好事，英国反对，因为这英国是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成员嘛，所以这个英国反对，这个决议就没有通过，但无论如何，当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留意，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以哈冲突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先看待这个末日预言的重点是什么。首先，这个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个是末世论里面圣经早已预言的现象。所以当我们去看到某些历史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先不要随意就解读是某这个启示录里面哪一个预言的事件。我再说一次，因为预言的目的是要我们活好现在，对不对？所以预言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要坚守信仰，要归回基督，要警醒祷告，要广传福音嘛，所以这个是末日预言，我们要搞对重点，所以不要因为说以哈冲突在发生的，那会对照到哪一个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哪一段，那这个首先我们先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很难确定到底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不用花这个时间。那当然很重要，为犹太人祷告。为犹太人祷告，因为对于以哈冲突这个基督徒要做的，就是犹太人是关键，对吧？因为我们在讲应许之地跟选民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他是关键了。只要他们愿意回转相信耶稣、敬畏神，那么这些冲突才会解决。如果他不做这一步的话，怎么外交、怎么政治、怎么战争都没有用。只会不断地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犹太人信耶稣是中东问题的答案。所以呢，只要他们能够安稳地得地为业，那这个地方就太平。所以为什么要为犹太人祷告？要把福音想办法传到犹太人，因为他们就是关键嘛。那只要他们稳了，其他的就稳了，对不对？还有也要为阿拉伯人祷告，对吧？为这个巴勒斯坦的人祷告，为这些其他的回教社区来祷告，一样，他们也需要福音嘛，福音也要进到他们里面，我们分堂有些牧者也是第一线面对这些回教徒的这些人嘛，所以也要为他们的工作来为他们祷告，求他们让他们可以用福音去转化这些回教的地区，然后当然要想想耶稣的教训，对不对？我们基督徒的立场要明确，但是不要随便的选边站，我们基督徒的立场绝对是反对恐怖主义的，绝对反对，但是也不要走到反对犹太人或反对阿拉伯人的那种两极里面，要不然我们就变成马丁路德，对不对？我们就落到那个马丁路德的错误。所以越是失控的情况下面，我们基督徒越要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所以不管是以后还有什么选举什么问题，教会里面不要先在那边吵架，知道吗？因为如果我们吵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其他人，但是基督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如果合一，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去帮助那一些不稳定的国家或社会，对吧？还有呢，要记得阿拉伯人也有我们的弟兄，所以有时候这个基督徒一提到阿拉伯人，就咬牙切齿，也不需要，因为在犹太国里面呢，在这个以色列国里面，这个犹太人的群体大概只有1.9%的基督徒，但是在阿拉伯的群体里面有8.3%的基督徒，所以在以色列以外，这个巴勒斯坦跟约旦的这个阿拉伯人呢，也差不多有8%的基督徒，8%，所以不要一听到阿拉伯就想说是敌人，其实阿拉伯人信耶稣的，比犹太人还多，所以不要随便选边站嘛，因为有时候你选边站，你打的可能是自己的弟兄，对不对？所以很重要，使人和睦的有福了，所以基督徒要用基督的心，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这个世界的事情，所以尽早结束战争，公义可以得到伸张，这个恐怖分子应该要拔除去的，这一定的，然后呢，这个邪恶势力被消除，然后这个绝对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 那基督徒是和平的使者，不论什么情况，我们应该都是要使人和睦，使人和睦。好，最后到末后十题了，快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在末后时期了，哦，末后的时期，因为当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就是末世的来到，哦，只是那个最后那一天还没到，哦，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期，在但以理他就预言了70个7，哦，70个7，那这边就提到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以尽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然后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7和62个7，然后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使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啊！好，所以这个需要一点数学基础啊。那所以我一直对数学是很头痛，我看到这个头痛啊，我的微积分是0分，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儿子是数学系的啊。但以理书69个7的开始时间啊，首先呢，它有70个7哦，那这是两个阶段。首先，一般认为前面69个7是一个连续性的。但是最后一个七就是跟前面不太连续哦，所以69个7的开始是从建造耶路撒冷开始，那一般认为是在波斯王这个亚达薛西王开始，在主前445年，直到主后32年啊，就是耶稣十字架受死的那个年间哦。所以有些学者他的计算的方式是这样子哦，就是69个7的计算在你们讲义上面啊，就是主前445年3月14日，那终点是主后32年4月6日，那当中总共有476年啊，所以按照犹大的律法是这么算哦，犹大是69×7嘛啊，然后乘以360哦，这个犹大的律法是360天是一年啊，然后就等于173,880日啊，那如果西洋律法就是476年×365日啊，等于这个173,740日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闰年啊，有这个116日啊，然后3月14日到4月6日在24日，所以你就加吧，自己加啊，应该没错了啊，应该没错，所以这样加起来刚好就是69个7啊，69个7啊，所以这边就预言说69个7结束之后，受膏者必被剪除，这个受膏者是谁啊？耶稣基督，哦，所以就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哦，那么26节的王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罗马的提多将军，哦，他后来在主后70年就毁灭了这个耶路撒冷嘛，啊，后来他成为罗马皇帝，哦，他把整个圣殿焚烧，所以基本上这个69个7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哦，已经应验了，哦，就从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到耶稣这个定十字架，哦，这一段已经应验了。那最后一个七呢，一般认为就不是接着69个7下来的7年，哦，而是在末后的一个时期，哦，那传统的学者就认为说这里所指的就是末后的7年大灾难，哦，当然也有学者有其他看法了，哦，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传统的看法，哦，那么在这最后一个七的当中就提到了前3年半呢，这个敌基督要跟许多的国啊坚定盟约，哦，所以一开始敌基督的出现他是一个比较友善的，哦，有魅力的一个领袖，哦，所以他很多人都愿意跟他合作，哦，但是到了后3年半、哦，也就是后面的情况他的真面目就会显露出来了，哦，显露出来， 所以在但以理书呢，这个十二章第七节说，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着永远的主起誓，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应验。这里打破圣名权力要一载、两载、半载，就是三年半，就是前三年半之后，这个敌基督就要打破这个盟约，那就进到后三年半的这个时期。那到了后三年半呢，这个犹太人就要遭殃了，就要遭殃了。因为在但以理书，我们刚才看到七章二十五节，他就提到说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跟半载，就是后三年半，后三年半。那么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讲的也是一样，一期之内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要使供这个祭祀跟贡献止息。还有启示录所讲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启示录在十一章二到六节也是提到了，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就是三年半，对不对？三年半，所以这最后一个期啊，一般都认为说是在最后七年大灾难会发生的事情，这传统的看法。那其实在这个兽的这个意象当中也是，也是这个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那也是在讲后三年半的那个时期，所以呢到了之后呢，这个他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然后这个启示录就特别提到，凡住在地上，这个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的人，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都要拜他。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对于信徒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考验，特别对于犹太人，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灾难时期，他们要不要继续的去坚定他们对神的信仰，要坚持下去，要不然他们就只能妥协，对不对？所以这个灾难时期其实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所以这个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赶快信耶稣啊，因为现在叫恩典时期嘛，恩典时期。所以在恩典的时期我们还可以自由的听福音，我们可以信耶稣。但是到了大灾难时期啊，在那个地上的这些犹太人或是这些外邦人当然还是可以信耶稣，但是就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敌基督已经出来了，那他就必须真的要忍耐到底了，忍耐到底。好，那七年大灾难之后还有所谓的七十五天，这是在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从除掉长线的燔祭和那行毁坏可证之物的时候必有一千两百九十日，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变为有福。那在大灾难之后神还预留七十五天，那这七十五天是用来干什么的啊？那首先学者会认为说他们会用三十天来洁净圣殿嘛，因为当时这个大灾难之后死了很多人，他也污秽圣殿，所以要预备未来弥赛亚的这降临，那需要洁净这个圣殿，所以学者认为说是三十天洁净圣殿，就是这边的一千两百九十天，所以一二九零减掉一二六零就是三十嘛，三十。然后呢之后呢还有这个四十五天是干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学者只能根据他们聪明才智尽量猜了，所以真的还不知道说这之后这七十五天到底要做什么。那当然有学者认为说这四十五天大概就是要审判列国啦，或是魔鬼要被囚禁在无底坑里面这个一千年的阶段，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二十章四到六节，这个有一个天使降下那他就要去这个抓住那个龙嘛，抓住那个龙，在这个一到三节这里那等这些事情都完成之后才迎来所谓的千禧年国度那当然这个是所谓的前千禧年或者后千禧年的神学主张那 基本上你就不要管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神学主张嘛啊。那反正就是先起源就是很好的地方啊，很好的地方啊。那在这个20章的4到6节就提到说，那些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他印记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然后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啊，1000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千禧年啊，这个基督降临，然后给这个地上一个这个全盛的一个时代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讲太多了啊，不讲太多，因为这个是末世论里面比较多神学的问题啊。因为启示录有不同的解法啊，有一些是时代论的啊，有一些是比较所谓平行的解法啊。所以当他们在看待千禧年的时候，其实是会不太一样的啊。那千禧年结束之后，大家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是这个魔鬼就会在千禧年当中被囚禁在这个无底坑嘛啊。但是呢，当这个千禧年结束之后，魔鬼被释放出来，那最后会有一个战争啊，但是这个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啊，然后最后就迎来这个最后的审判啊，最后的审判。所以千禧年的结束，那个审判来了，那圣经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个魔鬼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啊，就是那个假先知所在的地方，然后他们必昼夜受痛苦，那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审判结束了，哇，来了啊，就是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啊。所以睡着了快醒过来啊啊。所以呢，启示录21章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海也不再有了。那么天使对但以理怎么说的，我也很喜欢他对但以理说的啊。在但以理书12章13节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到了末期啊，因为你必安歇啊，然后到了末期你必起来，然后享受你的福分啊。所以虽然这个世界充满混乱，但是对于神的子民，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啊，我们所等候的就是这个时刻，对不对？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像但以理一样安歇，但是总有一天当号角响起，我们都要起来，然后去享受那个永远的福分啊。所以继续相信，继续坚持信仰，继续忍耐，继续去爱啊，让基督的福音广传，因为只有福音才能够消除我们所看见在人类历史当中这么多的罪恶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真是看见主你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在那末后的时候，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永恒的福分当中。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但主我们却有一个不会羞耻的盼望。主，我们真是为着犹太人祷告，我们真是祷告他们能够快快的相信耶稣，他们快快能够接受这位为他们而来的弥赛亚，以至于他们能够在这个应许之地里面，让这个应许之地成为牛奶与蜜之地。主，我们也为着阿拉伯人，为着这些其他的这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祷告，因为我们深知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因为我们深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位永恒的主，只有福音才是那个可以进入永恒的道路。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我们也学习但以理，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代，你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圣灵亲自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越困难的时候越能够经历到主你圣灵的大能。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话语继续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